Modern Theology Session 26 现代神学第26讲，我们继续来看弗兰姆怎么介绍康德的神学。之后呢，弗兰姆会对康德做一个全面的检讨跟结论的。讲义的第42页，我们上一讲呢讲到第41页，我们看到康德把传统的很多的教义都改头换面了。42页，请记得，对康德来说，宗教就是关乎道德的，而道德呢，是由人的自主理性去决定的，不是由一个我们以外来的一个启示来决定的。因此，假如不是根据一个伦理原则，它的理性合理性去接受的话，就不道德了。假如有人声称从上帝那里来了一个启示，而那个的声称必须要理性去审核过，但其实呢，启示是 不需要的，因为启示不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时间理性所发现的，所以启示是多余的，不但是多余的，而且人的理性可以直接认识道德律。启示呢，请记得他的启示不是上帝，从永恒进到时间空间的，只是人有人据说有人报道有这个启示而已。启示呢，最多是一个间接的来源，是别人的推论的一个记录而已。启示最多是用来这个手段，让我们建立我们的理性的信心 rational faith， 但是合乎理性的信心才是目标。所以第一，理性是不，第一，启示是不需要的；第二，理性是次等的，是间接的，是手段而已；第三，理性是限制于时间空间之内，只是给某些的人的，所以它不可能是道德或者宗教信仰的来源，因为宗教和道德必须是 universal and necessary， 宇宙性放诸四海皆准，而且是必然是如此的。康德呢，接着莱辛，去认为呢，所谓启示呢，只不过是在时间空间里一些相对的，报道，传说而已。43页，所谓的启示必须要有学者们去证实去解释，但是合乎理性的信心呢，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他这个合乎理性的信心是自证的 self-authenticating， 而且自我解释的 self-interpreting。合乎理性的信心 rational faith 是完整的，所谓启示只是部分的等等。所以你看呢，康德那个自主理性的信心呢，就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个权威。好，我们继续来看。因此呢，康德 的所谓神学呢，就把圣经里恩典的恩惠的福音呢，改头换面，变成人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聪明称义了。康德说， True religion is to consist not in the knowing or considering of what God does or has done for our salvation。 真的宗教并不是在于知道上帝为我们的救恩做了什么事，真正的宗教也不是考虑上帝为我们的救恩所做的， But in what we must do to become worthy of it。真正的宗教是考虑我们该做什么才值得得救。康德之后有施莱马赫，一直传到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赵芷辰教务主任，当时他就说，人就成为自己的救主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弗兰姆对康德的结论。在讲义是第44页， 在英文的书本里是266-270 Conclusions on Kant。 康德是现代时期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今天我们看到到处都有他的影响。他本质上所做出的贡献就是彻底的使用了人的理性的自主性。是的，笛卡尔还有其他的所谓现代哲学 的开山祖呢，他们也用人理性的自主作为他们的工作的规则或者方法。但是康德是更进一步的，他激情的大发热心的彻底的一致性的用自主理性的方法，而且明文的为他辩护，在哲学的每个范围里面都明文的维护人的自主的理性。但是康德也给我们看到，他就是显出人的自主思维的失败。弗朗姆下面 我把它标题标了九个要点。第一，我们记得康德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啊、灵魂啊、世界这些理想的概念啊，只能够管理性的来用，不能设立性的来用，就是他们不真的存在的，但是没有他们不行。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认为上帝、宇宙、灵魂等等是具体的存在的，但是我们要立志假装在我们经验里面的假装上帝、宇宙、道德律等等而自己是存在的。但是你假如假装的话呢，这个假装是贫血的。弗朗姆来做一个比喻，他说假如我是个无神论者，康德跟我说你要假装上帝存在，那就意味着我的生命中要起一些很彻底的改变的不？康德自己就会告诉我，哎，你这个人呢、啊，做人呢、啊，道德要改变你的坏习惯咯，你承诺过的你要遵守啊，你不可以再偷东西了，不可以再欺骗别人了。假装神存在还不仅这么一点点不？譬如说你假如假装上帝就是圣经的上帝是存在的，那你就要去守礼拜啊，加入教会啊，领受洗礼跟圣餐啊，你需要去劝别人去信耶稣做救主主宰啊。换言之，你假装相信神存在就是包含了相信神存在，相信圣经是真的。因为知识论是伦理的一部分，你的信仰是生活的一部分。 Acting as if God exists， 假装神存在这样生活，就要求你要改变你的道德，不改变你的道德一部分就是改变你的 信念。注脚25，有人会反对我的说法，有人会说改变我们的信念不能够用意志的选择来改变的。弗朗姆说我不同意，我们常常都把一些我们不愿意相信的真理把它压抑下去的。罗马书1:18，我们常常相信一些我们愿意相信的，因此我们吩咐一个人去相信一些东西，这种的吩咐是有意义的。好，这个是注脚，继续来看文、本文。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把上帝当作一个没有他不行的一个 界限的概念，你不能只是管理性的实际上的来用上帝这个概念，除非你同时是设立性的用它，你同时真的相信它存在，不然你不能假装它存在的。 Regulative 管理性的使用， Constitutive 设立性的使用，不能这样分的。第二点，无论如何呢， 康德有这个意愿啊，有一个用意去把设立性的使用跟管理性的使用把它分开。这样子呢，我们就看到康德事实上在一个大传统里面，在他以前有休谟，在他之后有实用主义，就是啊詹姆斯啊杜威等等，这个是用一个谨慎来作为哲学的原则。简单的说，实用主义。我们记得休谟认为，你假如认为因果关系是必然的关联的话呢，这个是一种的习惯。你看到苹果掉下来1000天，每天3点钟，你习惯性的就说这里有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康德当然看到休谟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习惯而已呢，是觉得非常的不安的。但是当康德说因果关系呢是人的理性强加在经验上的一个的概念，这个必然的关系啊 ,necessary connection, 康德就等于跟休谟是换汤不换药。不但如此，康德把上帝、自我、宇宙，换言之一切的存有者都放在一个假装存在的这个地位，就等于把上帝、自我跟世界放在一个习惯性相信的一个地位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实际生活上的好处，我们这样想，这样生活，假装神存在，宇宙是真的等等。所以虽然呢，康德的哲学看起来好像一大堆的一系列的逻辑的证明，很严谨很专业，但是讲到最后呢，特别讲到宗教跟伦理的时候呢，康德只不过给了我们一大堆的实际生活上的建议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 要用某一种的方法来思考跟生活，好叫我们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所以这里呢，康德的哲学跟他以前的 Pascal, Butler, 还有苏格兰的常识唯识论 Reid, 还有他之后的还有他之后的实用主义者詹姆斯杜威，还有存在主义者呢，都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最后那些实用主义跟存在主义者呢，他们会把科学的观点跟日常生活的观点把它分开的。所以第二点是康德事实上呢是个实用主义者，讲到最后呢，他只是假装神存在，有道德的命令等等。第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要比较一下柏拉图和康德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都辟出两个范围，就是现实世界 reality 有两个范围，一个是可知道，一个是不可知道。在柏拉图的两个世界里面，高等的世界就形式世界是绝对是可知道，低等的现实世界是乱七八糟的啊，没有一个统一性的，本质上就不可知道。对康德来说是相反的，下面的世界现象界的世界才是能知道，比较高的那个的 物质体真理的世界是不可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所以从一个意义上来说，康德就翻转了柏拉图。但事实上呢，康德跟柏拉图两位都同样的要把一个不能知的范围和一个被认为是可以清楚知道的范围啊，把它两个把它连起来，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的。请注意，对柏拉图来说，宇宙为什么是可知的呢？是来自形式，因为 forms。 但是对康德来说，宇宙为什么是可知的呢？是因为我们人的理性强加在现象世界里的范畴或者概念 categories。 所以就等于说，康德的人的理性就取代了柏拉图的形式。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了，事实上呢，康德的理性的自主呢 是多么的彻底，它的含义是多么的深远。对康德来说，人的自主理性不单单知道这个世界， He makes the world intelligible， 他使世界成为可知，他把世界改造成可以理解的。第四点，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比较康德跟柏拉图的。对柏拉图来说，这个变幻中的世界是反映出形式的世界，是承载着形式的世界，但是它本身呢是没有形式的 ，no form， 它本身什么都不是。因为康德把存有与形式等同了，亚里士多德就更加的明显，他设定一个 prime matter 原始的物质，我在第二章已经讲过，原始的或者原始的物质呢是承载着形式的，但是它本身是没有形式的，所以它是虚无，什么都不是。但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也非常的阿 Q， 从另外一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物质呢肯定是什么东西 something， 因为对两位哲学家来说，他们在整个形而上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康德设立他的物质体世界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我们不能认为呢物质体世界有什么结构啊，它的结构都是因为穿上了超验感知、超验分析和统觉才有结构的。对我们来说，物质体世界和虚无 nothing 两者是一样的 indistinguishable。 但是康德的系统讲灵光的话，这个物质体世界肯定是存在的， it must be something。 注脚26，我们又回到洛克的那个什么物质实质 material substance， something I know not what， 是一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第五点，我在本书的第二章呢曾经用了范泰尔的方法来分析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当两者讲到形式的时候，他们的理性主义的坚持人的理性的自主，他们讲到物质的时候呢，他们是非理性主义的。形式绝对是能知的， supremely knowable， 物质是完全不能知道的。所以希腊人面对一个不可以克服的难题，就是用至高的理性的概念去解释一个乱七八糟的非理性的世界。这些形式，完美的形式，不变的形式，是不足够用来解释一个变动的不完美的世界，就是充满着泥头发跟肮脏东西的世界。51页，同样的，康德也想要解释一个没有结构的世界，不能知道的世界，就是个物质体世界。他所用的是自主的理性所提供的一堆的概念这堆概念是可以知道的，是一个架构。他把这个概念的架构强加在一个没有架构的不能知道的世界，物质体世界之上。一方面，康德比休谟更加的怀疑主义。We cannot know the world as it really is. 我们不可能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的。但是反过来来说，很阿 Q 的，他又声称这个人的自主的理性呢，又可以决定我们的经验世界里面的一切，包括上帝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What God may do but God may not do。 第六，所以最终呢，讲到最后呢，康德的知识，康德盼望他的知识呢是给拯救科学跟数学脱离怀疑主义的。康德的知识呢并不是 人对真实世界的知识。Kant's knowledge is not a knowledge of the real world. 它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理性里的架构的知识，是我们对我们的范畴的知识，这些范畴是我们的理性强加在经验之上的。因此康德的知识本身呢是同一反复的，这同一件事情讲两次 is tautology。 就好像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位动者一样， thought, thinking, thought, thinking, thought， 人的思考在想思考，这个思考又在想思考， but it is not thought of anything， 但是他并不是在思考什么东西，所以就等于完全不是思考。康德比舒默更加的怀疑主义，不论是他怎么看物质体世界或者现象界世界，人并不认识物质体世界， There's no knowledge of the noumenal， 而人对现象界的知识呢也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思考在思考。第七，但是假如我们要假设要做个前提，就是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real world for Kant， 我们假设对康德来说在真实世界里面肯定有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假如宇宙真实有东西的话，那么是人所创造的，因为物质体世界什么都不是，那 what being there is， 那有什么存在物呢？那就是人的理性所提供的那些概念那些范畴咯，所以是人的理性把世界从无创造出来，人扮演了上帝创造主的角色。这个结论呢就符合康德、怎么认为人的自主的理性是一切的可知性 的裁判官，一切真理和伦理的裁判官。康德的人的理性这些的功能呢，圣经是归给上帝的，这些权利是上帝所有的。第八点，五十三页，我们在本书上文已经提过 Duryvert， 他认为呢，哲学的历史呢是一系列的大题目 ground motifs， 大主题总主题。圣经的总主题是创造、堕落和救赎。希腊哲学的总主题是形式跟物质这两者所构成的架构。中世纪的哲学的大主题变成自然和恩典。自然呢就是自然理性、就是人的自主的理性。恩典是教会所提供的真理和救恩。到了现代期的时候呢，康德作为一个范例、阿奎那的中世纪的那个恩典呢现在已经世俗化了，变成人的自主自由，所以自然和恩典现在变成自然 和自由 nature and freedom。 这种的分析告诉我们呢、康德、跟着整个历史 的过程呢、一步一步的 走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把上帝的恩典用一个相反的概念取代了，就是人的自主的人的自由。在康德的宗教里面，拯救我们的不是上帝的恩典，是人的自由。对康德来说，人取代了上帝，不论在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或者宗教信仰四方面，人都取代了上帝。这样子呢，康德就所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的哲学的潮流，一直到我们今天。第九点，最后一点，所以不是最后第九点，但是康德的整个的这个的革命是不需要的。康德认为假如透过感知科学或者是理性去找事物的真相，这个是没有盼望的，因此需要一个 一个哥白尼的革命，就是人的理性强加这个秩序在世界上，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弗兰姆的批判是，谁说这个困境有这么迫切的呢？康德之后也有人认为经验主义或者理性主义仍有可用之处。 Read 苏格兰的尝试唯识主义一百多年来继续的流传。根据我所知道，普兰姆说，康德从来没有证明过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两条进路是绝对不可能合理、不可能生效的。最重要的是，那为什么不考虑圣经里的哲学呢？假如事实上呢，上帝的确透过自然界、透过圣经，也透过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确已经启示过真理啊，具体的进入到时间空间去启示了，也装备我们的理性，好像我们能够明白而且应用这些的概念这些概念本来是他的，那么我们岂不会拥有更确实的知识吗？而假如这些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教导了我们一些东西是不可能透过别的途径所认识的，事情岂不是会完全不一样吗？假如理性不是真理的至终的裁判官，而我们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上帝的学生，需要学习怎么去效法上帝的思维，那又会怎么样呢？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康德的哲学呢，其实并没有发现什么伟大的新的真理，而是压抑了一些老旧的真理罢了。那康德弗兰姆非常的客气，这样子兜了一个大圈之后讲回来呢，其实是跟范戴尔的批判是一样的，不过他讲的比较的温和婉转。康德全部结束。